弟兄姐妹平安，就像那个像现世一样啊，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收到很多的短信啊，牧师你好，今天测了一下，有两道杠啊，可能就是中招了啊，然后问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教会啊？大家觉得怎么回答？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主的平安与你同在啊！我想，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感染病毒的话，你传染给其他人啊，可能啊就会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哈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就比较多一点啊，但是大家也不要害怕啊，如果你没有得的话，应不应该来啊？应该来啊，会不会担心别人传染给你啊？我相信主日崇拜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啊，盼望我们主内的一家人啊，一个都不能少啊。昨天去跟我们的年轻组的人去 hiking 啊，我们在Squamish 一个叫那个 Sea to Sky 的路上，那个叫 Chief 的山那个啊，有那个 trail 叫 Sea to Summit， 然后小伙伴告诉我3个到3个半小时可以完成啊，然后我查了那个 trail 的这个 hiking 的这个路线的难度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在山底下出发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一个都不能少，到山顶上我们还要看到这10个人啊。不过这是我最 hiking 最长的一次，花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花了3个多小时，我们花了5个小时才爬到那个上面。口号是喊出来了，一个都不能少，但是我们遇到很多挑战啊。我们可能会这么爬啊，要那个攀着石头啊，有的时候要抓着这个绳子啊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要抓这个铁链啊，这是我的最经典的那张啊。但路上还有很多的困难，就是有些路是这样的啊，这个中间那个木头呢，当中我们有一个小伙伴就不小心被他绊倒了，摔了一跤啊。其实在爬到20分钟的时候，我就想逃跑。我是第一个喊出那个口号，一个都不能少，但是爬到二十分钟的时候，累得真的喘不上气啊，我觉得太难了，这个好像我就想到今天刚好我在准备今天的那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说的那句话，彼得在三次不认主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耶稣早就预言他会不认主啊，但是彼得当时是拍着胸脯说不承认的，绝对不会啊，他说我就算跟你一起去死啊，我都不会不认你的。就像我们在山下，我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但到了20分钟，我就想跑，后来还好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就把我的包送给了旁边的那个小弟兄，我就轻松很多啊。不过Jenny师母很有怜悯心，他就过一段时间就把那个包又拿回来，然后又跑到我的身上去。我应该有给了他有3次给他，因为爬的时候有这个东西比较困难，但是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中间拍的一张照啊，我们的 Eric 弟兄是负责点人的，1、2、3、4、5、6、7、8、9、10啊，然后我们最漂亮的最美的风景啊， 所以我感谢这个青年组让我昨天有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身体强壮，感染病毒的机会也会少一些，但也让我一个灵命上一个很好的操练。我真的是在爬的时候想到这一句今天讲到的这一句经文，不要太自夸啊，其实人都是很软弱，你觉得可以，一个都不能少，都不容易。所以我们教会啊，我觉得很蒙福的是我们有团契啊，我们有小组，在我们孤单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彼此的鼓励啊。如果今天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来，可能他真的是得了 COVID 了啊，所以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呢，你可以给他们打一个电话啊，可能他们很不舒服啊，如果你给他一个安慰，可能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啊。不过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彼得是跌倒了啊，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啊。这个教堂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的东坡啊，这个教堂啊，通常去圣地游的会去参观一下啊。这个教堂的特色就是在这个教堂的顶上啊，有一只画了一只公鸡啊，所以这个教堂的名字就叫鸡鸣堂啊，很显然是为了这个。为了纪念，或者为了纪念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在这个教堂的这个院子里面就有很多的雕塑啊，来描写当时发生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公鸡成了彼得的一个标志啊，甚至在教会历史当中，你们去读教会历史当中，大概是第七代还是第八代教宗啊，他曾经有一个提议说，教堂每一个教堂都应该挂一个公鸡啊，不是说去讽刺彼得，而是说它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啊，要悔改啊，要醒悟啊，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啊。有一句话就是，我要做彼得，但我不要做犹大啊。彼得三次不认主，我相信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啊。三这个数字呢，在圣经当中也有它很特别的意义啊。我们中国人说一不过二。二不过三啊，我记得我们小读书的时候啊，读小学到高中的时候有这个，如果你违反了校纪校规的话，如果你达到三次记过的处分呢，就是开除啊，就是你不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再读书了。如果达到三次就会开除啊。在西方也有一个法律啊，美国有一个法律叫 three strike law， 就是投三次啊，三振法啊，就是如果你三次重复犯这个错误啊，法官就可以有理由重判啊这样的罪犯啊，这叫three strike law 啊。在这个其实在圣经当中，三这个字也是很有特别意义的，我们最熟悉的三位一体啊，我们还能想到什么三的？三顾茅庐，三顾茅庐，诸葛亮啊，圣经当中，犹太的男丁啊，要三次去耶路撒冷朝圣啊，耶稣是第三天复活的啊，在旷野的时候，耶稣受试探也是三次受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了啊，但是耶稣是得胜，但有很多三次失败的，比方说参孙啊，他是。被那个女子叫大力拉引诱的时候啊，他就第三次的时候啊，大力拉大概是跟他说，你不是说爱我吗？啊，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么大力气的这个秘密告诉我呢？在第三次的时候，那个参孙就受不了了，他就把他的秘密，他说我的头发很长，所以我就有力气啊。后来因为一告诉他，就趁着参孙睡觉的时候把头发剪掉，他就没有力气了这个是失败的例子啊。约拿在鱼腹也是三日三夜啊，彼得在这里也是三次不认主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啊，一个晚上都不到啊，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啊，一连犯三次的错误。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啊，第一次彼得不认主啊，是在院子的入口处啊，他被一个使女啊，或者说卑女，就是 啊，服侍那些大户人家的人呐、啊，他问啊，你素来是同加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啊？那在这三次的质问当中，这一次是最容易的，因为你看这个对象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啊，你去第一你去看这个对象，那个使女讲话的对象是彼得一个人啊，他就单独的跟彼得说，你是和那个耶稣是一伙的啊。那彼得第一次啊的承认的不承认的这个状态也是最轻的，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啊，他没有说不是或怎么样，他只是不正面去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走开了啊。但是在第一次彼得不承认耶稣的时候，彼得已经明显的觉察到这个他的处境啊越来越危险了啊，然后他就跑出去了啊，他离开了这个内院，然后出到门口的时候是第二次这个质问彼得啊，也是一个使女啊，但是这一次的对象就不一样，所以他的情况就更危险。他不是对着彼得说这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对着那里的人说啊，在入口处有一些人啊，所以这一次的要比第一次的威胁更大啊，他对着那里人说，就是说对着周围的那些人啊说啊，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对耶稣的称呼也有一些的不一样啊，第一次称是加利利，加利利是耶稣一开始施工的主要地方啊，第二次是用拿撒勒这个名字啊。通常圣经的作者写这些的名称的时候都有一定的特别的意义啊。拿撒勒这个城放在耶稣的名字前面的时候，通常要表达的意思啊都是一种轻视啊或藐视啊，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啊。我们记得在圣经当中那个谁讲过拿单叶讲过那句话啊，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吗？啊，就是那种非常轻视的意思。我们有些地方也是这样啊，我是从上海来的啊，我们上海人啊有的时候不太好啊，他称不是上海的人都有一个称呼，就是外地人啊，全部都是外地人，全国人民全部都是外地人，除了上海人以外，还有一个不好的就是乡下人啊，经常说哎外地人乡下人。我认为这样称呼不是太好啊，明显好像有一种把自己高抬的这种的意识在这当中啊。那在这里称呼耶稣是拿撒勒人啊，同样有这种态度上的轻视啊，就如同这个以赛亚书的先知讲的，他是被藐视的那个啊，耶稣啊，拿撒勒人耶稣或者木匠的儿子这些啊，在敌对耶稣的人那一群人当中，通常是表达轻视的意思啊。那在我们这些的耶稣的门徒，反过来反而是另外一种意思啊。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的使女的质问呢、啊，比上一次的威胁就更大了啊，因为他面对的是更多的人啊，所以彼得这一次他不能够单独的回答这个使女啊，所以他开始不承认了啊，坚定的不承认啊，彼得起誓啊，他说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啊，彼得开始发誓了，他说我不认得那个耶稣啊。第三次经文啊，马上紧接着的经文就是第三次不认主。过了不多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对照这个对观福音路加福音的看呢，其实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啊，那一些旁观的人啊又来到这个彼得的面前来质问他。那这一次不是使女啊，是很多的人啊，我们看到有旁边站着的人，很多的人来问彼得啊，你肯定是他的一党的啊，你的口音啊把你录了出来啊。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加利利的啊，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以外，都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在那种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口音啊，这个口音别人一听啊，这个乡音很重的啊， 这个口音也是通常犹太人啊嘲笑这个加利利人的一个笑料啊。啊，所以在这里他说你的口音啊，一听就知道啊，你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啊，你的口音出卖了你啊，这是第三次啊，也是最后一次的质问啊，对彼得的威胁啊又加重了，因为质问彼得的不是一个使女，而是很多的人啊，所以彼得就更紧张了。你看他的反应就是啊，他不但是起发誓，他是赌咒发誓啊，发咒发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啊，就这个就我今天用的这个题目啊，新译本圣经把它翻译成就是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在圣经当中啊，我记得上一次 Joy 讲过啊，认识这个词在圣经当中通常有一个不是光光是我认得你的意思哈，通常有一个关系啊，我跟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我跟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不知道为什么彼得会三次不认耶稣啊，我相信大部分的解释都会觉得是那个时候彼得是害怕了啊，他看到耶稣被捕他就害怕了啊，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啊，不过无论如何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讲了这句话，我不认识那个人，我跟那个人没有关系。我们如果再看啊，人真的是很靠不住的啊，在没多久之前啊，我们看彼得在前一段圣经当中讲的，在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啊，彼得是怎么说的啊？彼得是拍着自己的胸脯，刚才我们讲拍着他讲的那句话，我就是必须和你一起去死，我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几个小时啊，还在向这个人表忠心啊，表示自己多么的忠心啊，没过几个小时就背叛他。很多时候人都是这样啊，可能时间稍微久一点。所以那些年轻人，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啊，你们在结婚的时候啊，你的太太或者说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会跟你这个宣誓啊，在结婚的誓言啊，无论啊怎么讲，无论健康啊或者疾病啊，无论你美丽或者说不美丽，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啊，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啊，你们听一听就算了，别太当真啊。很多的时候一些小矛盾出来，你就发现人是很靠不住的啊，只有一个办法是可以靠得住的，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恩典啊。如果你认为上帝的话是可以听的啊，你真的是可以相信这个人啊，否则的话人的话是靠不住的，因为他的立足点就不对啊。如果你的立足点不对，你是很难去坚持你的誓言。那彼得在这里说，我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但是没有过几个小时，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啊，效忠的对象马上就变成了背叛的对象啊。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快呢？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耶稣被捕了，或者说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这个大祭司说宣判啊，要执行这个死刑啊，定十字架。如果彼得跟耶稣那个时候承认跟耶稣有关系啊，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啊，惹火上身啊。所以呢，彼得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要跟他撇清关系，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明哲保身了，否则就很惨。我们在中国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啊，有一段特别的时间啊，你的父母如果成分不好啊，或者说你的亲戚当中有一个反革命，你一定要跟他撇清关系，否则你也会很麻烦，会遭殃的啊。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有这样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啊，他叫王明道啊，他称自己就是彼得啊。王明道是一个在他们称他是一个硬汉啊，品行非常高洁的一个基督徒啊，在 抗日战争的时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军就这个组织了一个叫华北基督联合促进会啊，但很显然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啊，他就劝这个王先生啊，王明道弟兄加入，这是他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抉择啊。第一，他不参加的话呢，可能他的教会就会遭殃；第二，他自己呢肯定是身家性命就难保。但是当这个日军去请他到他们的地方问他的时候，其实王明道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啊。他讲的那句话，我从他的这个那本书上，他说：“我为顺服我所侍奉的神啊，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我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的违背神旨意的命令啊！我已经为此做了任何牺牲的代价，我绝不改变我的主张。”啊，真的是非常的勇敢，所以那个时候也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啊，这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啊！1942年的时候。但是过了13年啊，新中国成立之后啊，1955年的时候啊，他又被抓到监狱里面，一开始判他15年，后来说要枪毙啊。当这个拿着这个枪上了膛的枪的子弹对着他的头的时候，他害怕了啊，他写了悔过书，他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啊。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基督徒会跌倒啊，但是他获释了，因为他写了悔过书，就把他释放了。但是释放之后的王明道就是，精神几乎是崩溃的，他觉得他一生持守的信仰就因为害怕就放弃了啊，然后他时刻受到良心的谴责啊。他很痛恨他自己，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重新的回到监狱啊。他又跟那时候的当局说，我的悔过书无效啊，我要推翻啊。那推翻的话，就又等于说自己主动的又回到了监狱啊，而且这一进去就是22年。那王明道称他自己就是彼得啊，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是彼得，但我不是犹大啊，因为他悔改了。”面对生死的威胁，我相信人都会害怕啊，会软弱。但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啊，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面呢。我看看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彼得啊，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啊，是彼得第一个提出来的，说我也要像你一样啊，在海面上行走。虽然他也有害怕，但是他是最有勇气的那个。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彼得第一个提出来的啊，他说我要为你们搭三座棚啊。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也是彼得说出的那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跟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的时候，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我都要跟你一起走。彼得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啊，就算你们想在彼得被捕的时候，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很多的兵丁围绕着耶稣要抓他的时候啊，描写的就是彼得啊，他一点都不害怕啊，在这么多兵丁面前，他居然拔出刀来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掉啊！这样看来，彼得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啊，他并不怕死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在耶稣被抓之后，彼得为什么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好像胆小怕事啊，又怕死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耶稣跟他讲了这句话啊。在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讲说今夜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然后在这个 那段的经文里面耶稣讲过这一句话，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为我的缘故跌倒。跌倒的意思在这里就是绊倒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绊倒别人啊，你们会因为我耶稣的缘故而绊倒啊，耶稣那、啊、怎么会绊倒人呢施洗约翰从小就是在母腹当中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啊，他很勇敢的指责这个希律王淫乱啊，娶了弟弟的妻子啊，他兄弟的妻子乱伦啊，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约翰勇敢的责备他啊，约翰来就是来传悔改的信息的啊，但是因为约翰得罪了希律王啊，就被这个抓在监里面啊，在约翰蹲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啊，我相信约翰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是做先锋的，我的元帅在做什么呢但是他左等右等耶稣都没有来啊，后来他就算被砍头耶稣也没有来啊，但是在约翰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在外面的一些事情啊，耶稣在外面做的一些事情他在监狱里面听到了听到之后对约翰的施洗约翰来讲啊，好像不是一个好事情啊。我看他是什么反应啊？当约翰在监里面听到基督所做的事情之后，他对他来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啊，他对耶稣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啊。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将要来的那位，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当约翰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在外面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他很着急，他就派他的那个门徒啊，还派了两个要去跟耶稣确认你到底是不是。他对耶稣的身份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怀疑啊。当他第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啊讲那句话的，他说我耶稣要给他施洗的时候，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啊。施洗约翰是第一个亲眼看到天为耶稣打开的人，也是第一个见证圣灵降到耶稣身上的人啊，也是亲耳听到那句的话，就是天上的声音啊，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但是当约翰被抓到监狱里面，然后他听到耶稣在外面做了那些事情，他对耶稣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耶稣在外面做什么呢？耶稣在外面就是给这个瞎眼的看见，给瘸腿的行走。约翰搞不清楚，你耶稣你来做什么啊？你是弥赛亚，你来做什么？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你要联合犹太人把这个罗马人赶走啊。这个是他的福音啊，这个是他的好消息，要把罗马人赶走。把和罗马人勾结的那些人全部都消灭掉啊！那我们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这个希律王。你看我约翰，我现在就在对付他啊！他犯了淫乱，他在和弟弟的太太娶了弟弟的太太。你看我现在就勇敢地指出他的错误啊！我们这样做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耶稣在做什么呢？他没有好像这个恢复大卫的国度啊，做真正的弥赛亚的这个计划。他在外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看这个瞎子啊，看这个瘸腿的，看这个大麻风的人。我们等的人是你吗？我们是不是等错了啊？约翰不理解啊，他听到耶稣在外面结交的那些人都是税吏啊、妓女啊、犯罪的人。施洗约翰他说我自己在旷野吃什么？吃蝗虫，什么都不吃。耶稣在什么？耶稣在跑到人家家里面大户人家家里面又吃又喝，甚至在加拿的这个酒席上面变水为酒。约翰不理解，他对耶稣产生了怀疑啊。所以在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的 当中啊，耶稣的总结就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为耶稣的原因跌倒的啊，就有福了啊。彼得啊，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啊，同样是这样的一句话：今夜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要跌倒。今夜是啊，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被捕，然后耶稣被抓啊，然后耶稣被兵丁羞辱啊，鞭打。彼得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啊，彼得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当罗马的兵丁跑到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这个圣经的记载是一个千夫长啊，千夫长是带着1000个人啊，当然那个园子应该装不进那么多人，我相信很多人都把这个整个的园子都包围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彼得依然可以拔出刀来，说明彼得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啊，而是因为耶稣的举动让他领悟不了，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啊。耶稣在公会被审的时候，当圣经在记载预言不三次不认主跟彼得三次不认主之间的经文啊，我们看到耶稣在被审的时候，耶稣的那个形象啊，他就兵丁就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啊，嘲笑他啊，你是先知。啊，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呢？彼得看不到他以往所见到的那个耶稣，那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啊，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大声一喊，海风海浪都可以停下来的那个耶稣，他看不到那个，看到的是那个被人耻笑的，很软弱的。没有招架之力的不堪一击的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啊，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明白上帝在做什么啊。我们的上帝应该是一个啊，应该是一个保护他子民的上帝啊，应该是一个祝福他子民的上帝，应该是让我们这些啊信他的人啊，信靠他的人啊，越来越顺利的那个上帝。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我们信的上帝却恩待那些坏人啊，那些恶人，或者那些原本该死的人啊，骗子啊，发财啊，恶人长寿，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啊。在诗篇的73篇里面，诗人说，我看到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啊，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壮实啊，他们不像别人受苦啊，他们讥笑人，他们说话自高自大，但是你看这些人，神怎么对他呢？他说他们却常享安逸，财宝加增，那我们呢？我呢，却终日的遭灾难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想这样的问题啊，这样的神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当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啊，会不会就软弱了？就像跟彼得一样啊，马丁路德讲过这句话，他说，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信靠还是怀疑，是人得到或者失去神的唯一的途径。不要因我的原因跌倒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就跌倒了。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上帝做的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他没有去做我们觉得我们他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跌倒了。但是弟兄姐妹，有一句话就是主还是主啊，这一点不要有任何的疑问。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啊，神的子民啊，遭受不公啊，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我们会为他喊冤啊，叫屈啊，但是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被这些事情所绊倒啊。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也会绊倒别人的啊，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让还没有信主的人跌倒啊。他们看到基督徒的行为还不如一个外邦人，不如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因此他们跌倒啊，也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跌倒。甚至有些弟兄有没有看到教会的传道人的行为会跌倒啊？的确，人都不完美啊，但是求主不要让我们为这些事情跌倒啊。彼得他拍着胸脯说，我今天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啊。但是耶稣的回答说，今天晚上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而跌倒啊。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看到的神的作为我们觉得不满意啊，我们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啊，我们就跌倒了。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凡不因我的缘故跌倒的就有福了。弟兄姐妹，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塑造我们的上帝啊，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塑造耶稣，而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毫无保留的去接受啊那一位比我们自己更大的啊，并且谦卑的坐在这位老师的面前，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主还是主啊，这一点毫无质疑啊。在经文的最后啊，天快亮的时候，鸡就叫了啊。彼得想起了耶稣说的话：“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啊。我们的主还是主啊，他掌管一切啊。天亮之前啊，公鸡是一定会啼鸣的啊，公鸡是一定会叫的。啊，但是这个晚上的公鸡的啼鸣啊，这一声的鸡叫对彼得有着特别的意义啊。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之后，这一声的鸡叫啊，我相信对彼得来讲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鸡叫啊。如果彼得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他每天都会听到公鸡的叫啊，他听到公鸡叫他起床啊，他去打鱼或者说他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我相信都有机会听到公鸡的叫，但是那一声的鸡叫对彼得来讲意味着他人生新的一天的开始，他人生旧的一页要过去啊，崭新的一天啊要来临。这一声的鸡叫啊，对彼得来讲是一个保证，他更加确认耶稣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虽然耶稣的很多的行为他还是不是完全的理解，但是那一声的鸡叫让彼得更加的确认耶稣的主权。耶稣对彼得说，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啊。这一天的鸡叫也是对彼得来讲是一个悔改的邀请啊。当彼得听到那一次鸡叫的时候，他出去痛苦啊，这个时候的彼得他接受了这个悔改的邀请啊，他跑出去痛哭啊。1965年跌倒后的这个王明道弟兄啊，他很痛苦啊，他再次进入监狱啊，他想起了21岁的时候他背诵的那段的经文啊，在尼迦书7:7-9，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我却要起来，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王明道弟兄啊，从这一次的失败当中再次站了起来啊，他再也没有 跌倒。他的信仰的告白也鼓励了无数的基督徒。在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之前啊，耶稣就告诉彼得说，其实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啊。你回头以后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啊，但每一次的软弱和跌倒是恩典的记号，也是神借着我们去为他见证上帝的主权的一次的机会。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啊，他是我们的主，他赐给我们信心，他掌管一切啊，他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无论是我们的成功还是我们的跌倒啊，痛苦之后的彼得啊，成为了耶稣的见证人，一生的跟随主，这只的公鸡啊，就成了彼得的记号，也成了这一座教堂的标志。他不断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要悔改。当我们听到那一声的鸡叫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崭新的一天又可以重新的开始。我们所经历的软弱和挣扎都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记号，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那一声的鸡叫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真的是不断的会被诱惑啊，不断的会偏行己路啊，不断的会按着自己的方式方法。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就算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就算在我们的困境当中，真正给我们的信心的是你。这些的软弱，有的时候啊，甚至是我们的跌倒，都有你大能的恩手把我们扶持起来，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恩典的记号，也帮助我们，我们的经历无论如何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去兼顾那些还在挣扎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